今天我分享的题目，不要离开。我想请问大家，有听说过马拉松比赛吗？有哈，有参加过马拉松比赛吗？可能有，可能有。好，请问参加过马拉松比赛的人，你们有跑完过吗？跑完整个全程，哇，好厉害啊！你知道马拉松全程要跑40多公里啊，啊，可能要跑5-6个小时啊。那再短的时间就很厉害了哈，但是不见得每个出发的人都一定会跑到终点的，是不是？我看了一下，在2024年啊，台湾的长荣马拉松比赛出发的有4000人，你猜最后跑完的有多少人？跑完的有2340人，也就是说其中有1000多人呢在中途就退出了，没跑完全程。那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英国曾经有场马拉松比赛，有5000人参加比赛，你猜最后跑到终点的有多少人？一个人，就是第一名跑到了终点，后面所有的人就跟着那个第二名跑错了路。等他们跑到终点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跑完全程，很遗憾，他们没有得到奖赏，没有拿到那个跑完赛的证书，很遗憾，很可惜。有人就说呢，说人的一生啊，就像是一场马拉松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会不会半途而废，就中途停下了，跑不动了？我们会不会跑错路？是不是被引诱跑上了歧路啊？最后真是很可惜，是不是？很可惜。所以我们跑到终点的时候，等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真的如果跑错了路就不知道了。所以保罗有回答我们这个问题，是吧？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知道，他美好的仗他打过了，当跑的路他跑尽了。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人在世上，我们常常在想，这辈子我要怎么样子跑得够快，不要输到起跑线上，怎么样子我可以飞得更高，怎么样子可以活得更滋润。可是我们很少去想，我们到底跑向何处啊？是不是跑到终点的时候，那个尽头是什么等着我们呢？保罗很清楚，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结束这一生的时候，我们跑到终点的时候，我们是跑进天堂，有主的怀抱，有主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还是说我们可能跑错了路？最后圣经上讲，在外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在黑暗里面懊悔。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约翰一书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的信仰的旅程上，在我们人的一生里面，其实不是说夹道的都是掌声，都是喝彩，还会出现什么？还会出现阻挠，还会出现引诱，还会出现搅扰。这些引诱啊，他不让我们跑到终点，他故意带我们跑偏方向，让我们离开耶稣基督。所以这很危险。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段经文，刚才我们在起因文中已经读过了。那大家知道我这一段时间讲到都是按照约翰一书一段一段往下讲，所以今天我们就到了第2章18节后面这一段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哈，你看这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你看有敌基督啊，而且这个敌基督已经出来了。这里说末时，这里末时不是我们科幻片讲的这个末日哈，最后一天那个末日，而是指末后的世代。那圣经的观念是说，主耶稣之后，其实公元后、主后都是末后的世代，主耶稣已经来了的世代。那你看那个时候敌基督就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身边哈，敌基督已经出来了。什么是敌基督呢？要解释一下，其实在英文就很清楚哈， Antichrist 就是敌对基督者，就是以基督为敌的人，以敌对基督者。那你看他们在最后说他们不认耶稣为基督，是吧？所以他们就敌对耶稣基督，他们不认耶稣，然后呢他们要从我们中间出去，就是他们要离开啊，引诱我们离开，然后呢而且还要离开耶稣，因为他们不认耶稣。经文接下来接着讲，这些不认耶稣的人呢，他也拒绝上帝，不认子 就没有了父，所以他们也是一群抵挡上有时候会邪恶的势力。那在我们的教会传统呢，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用敌基督这个词去指一些位高权重的啊，势力很庞大的啊，抵挡耶稣的那种邪恶的首领啊，是我们常常用这个称为敌基督啊。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在今天的经文哈，我们来看的话，今天这一段经文它告诉我们，就是所有这些抵挡耶稣的、引诱我们离开耶稣的，其实都是敌基督的范围。所以这里才说有很多，是不是有好些敌基督的都出来了，那他们就是敌基督者。所以今天我要讲到要分享哈，不是说我们去推测今天或者历史上哪个公众人物，或者说哪一个政治领袖，或者说哪一个团体机构是敌基督。我们讨论这些东西不是今天我要讨论的，今天我们更多要用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要留意，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日常信仰生活中，有一种力量它会引诱我们离开耶稣，那就是敌基督的力量。所以今天的经文不断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耶稣在对我们说，不要离开，不要离开。所以今天我要用这段经文来分享，敌基督引诱我们离开耶稣有三种主要的伎俩，三种方法。我们认清这三个方法，也就是对我们有三个提醒，不要离开。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经文往下二章十九节，这里就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他们不属我们的，若属我们，他们就必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他们不属我们。这个经文呢，我把顺序位置把它摆列整齐，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希腊文的一个文学手法，很有意思。你知道从我们中间出去，用语言来说的话就有一个介词，如果用英文来说的话就是 out of， 是吧， out of， go out of， 就从我们中间出去，有一个这么一个介词，是吧。那不属我们呢，属我们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的原意就是不是来自于我们，不是出自于我们，所以它也有那么一个 out of， 也有同样的这个介词。所以这四句话每句话里面都有这个意思 out of， 他们 go out of us，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他们不是 come from us， 他们 not be from us， 他们不是从我们中间出来啊。所以这四句话不断的在重复，用希腊文的话就很清楚了，就是出去出去出去。所以第一个提醒我们，第一点提醒我们，敌基督引诱要把我们引诱从我们中间出去，引诱离开我们。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一群圣徒，就是教会。所以第一点不要离开，就是不要离开圣徒。那对于今天而言，圣徒就是教会，是不是？当我这里指的教会是指大公教会，不是说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不能离开某一家具体的教会，我这里更多强调的是大公教会，就是说不要离开圣徒群体，也就是说你不能一个人单干，你不能离开圣徒群体一个人去走这条信仰的道路，那是敌基督引诱我们的伎俩，他就要引诱我们离开。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会做基督徒，但是呢就不会委身在一家教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常常看到，当然有很多种原因哈，但是这种现象我们要了解。那有可能我们会听到，现在听到太容易了，是不是？网上你可以搜出好多道来啊，你可以听到，但是没有在一家教会固定的接受牧养，也可以参加敬拜啊，网上也有很多诗歌，但是你没有法经历刚才我们这样一群而且是熟悉的弟兄姐妹一起口唱心和敬拜的那种震撼。你可能也会祷告啊，因为基督徒都会祷告，但是你没有几个在你生命中和你有很深的认识，有生命的连接，这样的属灵伙伴的祷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离开圣徒群体，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一些神的儿女，但是在地上却没有一个属灵的家，这个会让天父很伤心的，这样不好啊，这样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这是敌基督力量的一个方法， 他会引诱你离开圣徒群体，这是第一步，后面就危险了。所以离开教会成为一个信仰生活的独行侠，这个是敌基督引诱我们第一点。所以第一点提醒我们不要离开圣徒。那你知道那种力量，那种引诱的方式，他会用什么来引诱我们离开教会呢？最常见的一个方法就是利用教会里面人和人的冲突矛盾，会不会？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同工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和矛盾啊？没有信心啊？有吧，恩信圣经教会也会有，有的。那出信的弟兄姐妹，正准备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啊？你们会不会？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进教会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我觉得，哇，我就是不想要太复杂的人际关系才来教会的，我就是在世界上被人伤透了，我才进入教会的。怎么没想到教会里面也有这些问题啊，也有这些复杂的东西啊？哎呀，你知道谁会很高兴你这样想？就是敌基督撒旦，他很高兴你这样想，因为这种想法真的就是很容易就被一戳就离开教会了。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就像两口子，相亲相爱，过蜜月的时候是吧？如胶似漆啊，举案齐眉。蜜月一过呢，可能蜜月还没过完，就开始有摩擦了，是不是？就开始有问题了。那到教会也是一样的，刚来教会的时候可能有个蜜月期，那我到教会也一年了，我不知道蜜月期有没有过完。所以你会慢慢发现，和同工们接触，和牧师大家一起在服侍的时候，就更会发现有一些摩擦，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所以我想第一点哈，让我们知道敌基督的引诱很容易就用这些方式来引诱我们离开，但是其实这是谎言呢，你知道吗？道理很简单，常言说哈，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这不是圣经啊，但是我们还是很明白哈，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我请问，基督徒算不算人呢？不是说信主以后就不是人呢，是人哦，是人哦。牧师是不是人呢？怎么只有几个人认为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真的是人哈，是人啊。那师母呢？师母是不是人呢？我说到师母，就是想到一个笑话哈，有人给他的太太写了一首诗嘛。上面一句话就是我的太太不是人，哇，太太气死了。下面一句话，九天仙女下凡尘，佩服吧？这开个玩笑哈，都是人，我们都是人。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牧师就对我说，他说你是做人力资源的，我很高兴，因为你就知道人很麻烦的。他说你知道教会就是罪人聚集的地方，是吧？这句话常常听到哈。所以难免人和人之间就有分歧，有冲突，有伤害，所以我们难免有时候在教会里面难免就会受气，也会受气的。有时候我们会对教会有失望的，对牧师也会有失望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听到一个引诱的声音，是吧？敌基督就来了，钻空子了，他就对你说，我们还是去关外牧马放羊吧，是不是？你离开教会就不会受这些伤了。但是这真的是这样子吗？这是实话吗？好像教会是罪人聚集的地方，好像教会外就不是一样，是吧？教会是罪人聚集的地方，难道教会外就不是吗？是吧？离开教会以后，难道你在你的家里，在你的职场，同事之间，婚姻，夫妻之间，亲子，兄弟姐妹，朋友，同事，没有伤害吗？当然有，是不是？当然有。当然这时候你可能会问，那教会里和教会外有什么区别呢？是吧？教会里那还有什么区别呢？有，真的有区别。在教会外，当我们人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无论你以前和同事 和某个朋友和家里的人，你有仇恨，有苦毒，是不是？你当伤害的时候只会带来报复和那种苦毒的心，因为在教会外犯罪还不认罪。但是在教会里面呢，在教会里面，当我们人和人之间难免也是有摩擦，也说也有得罪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圣经教导我们要饶恕，是不是？ 饶恕70个7次，我们要彼此认罪，我们要恩慈相待。所以我想更正一下，刚才有一句话说教会是罪人聚集的地方，其实教会不在于是罪人聚集的地方，教会更在于的是认罪之人聚集的地方。好，我重复一次哈，教会不在于它是罪人聚集的地方，因为普天下都是罪人，教会更在于的是它是认罪之人聚集的地方。你知道罪人在一起互相伤害是什么结果呢？要么在沉默中灭亡，要么在沉默中爆发，是不是？要么忍耐受欺，忍气吞声，要么就鱼死网破。但是认罪之人，我们在一起，我们难免有时候也有冲突，也有摩擦，也有得罪的地方，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呢？会带出生命的成长，会带出彼此的造就。因为教会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有神的地方，是我们用神的话语我们来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有冲突有摩擦的时候，正是我们学习饶恕学习包容的时候，神就会把我们的心胸给撑大，神会把我们的内心力量给加强，甚至会把我们的个性都改变。为什么？因为要效法耶稣嘛。所以我们的生命恰恰就是在这样的摩擦中我们就成长了，是吧？朋友箴言里面有这样一句，是不是？铁磨铁磨得锋利，朋友互相砥砺也是如此。人和人之间也要磨，这个砥砺的原文里面就是磨。那这句话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我现在没怎么看到了，小时候常常看到一些老人家手上会玩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大家有见过吗？手上两个石弹子，好，圆圆的，哇，很顺畅，很圆润的，是不是？哇，我就觉得这两个球好圆润好顺畅哈，很好玩哈。但是你知道这两个球，这两个石球，它是经过了多少的打磨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吗？是吧？它是经过多少的打磨才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两个石球看起来它没有棱角，没有棱角，但是不等于它没有力量，是吧？它可以带给人很柔和很温暖，但是它仍然很刚强，是吧？他们两个球可以彼此这样贴合运转，我常常在想夫妻二人这样子多好啊，是吧？或者同工这个样子多好啊，是不是？但是这前提是在于他们经过了多少的打磨啊。他们之前会这样子吗？他们之前是这个样子啊，是吧？两块石头，你说这个不打磨的石头它能这么柔和吗？是不是？那如果还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磨造才能够更加温暖更加的顺畅。那我们的生命在哪里打磨呢？就是要在群体里面，就是要和朋友人和人之间，圣徒和圣徒之间，而在教会在圣徒群体恰恰就是打造我们生命打磨我们生命的最好的地方。所以敌基督不想我们生命成长，不想我们效法基督，他就引诱我们离开。但是如果你选择了离开，就意味着你放弃了生命的成长。所以这是第一点，不要离开圣徒。这里指的就是指教会。所以哪怕这里可能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不愉快，有一些摩擦，但是这里是有神的地方，这里是有主耶稣十字架的地方，我们就仰望神，效法耶稣。因为神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所以神要使用教会，使用这个圣徒全体，使用我们的一些摩擦来陶造我们，塑造我们。好，这是第一点。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的经文，是不是？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说，21节开始哈，这里约翰提到了几个关键词，就是真理，是吧？他提醒这些会众，你们要知道真理，你们是知道的，所以你们要分辨谎言。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然后24节，务要将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什么是起初所听见的呢？就是这些门徒们从耶稣那里听到的耶稣的教导。所以这里指的真理，指的从起初所听见的，就是指神的话，神的话，是不是？就是圣道，就是耶稣的教导。所以第二点， 提醒我们，敌基督要引诱我们离开，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离开，就是不要离开圣道，不要离开神的话。那对于我们今天而言很清楚，神的话就在这本圣经上，所以不要离开圣经，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二点。如果大家熟悉创世纪的话，是不是旧约里的一开始的故事，撒旦去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歪曲神的话开始的，是不是？所以亚当夏娃最后被逐出伊甸园，他们离开伊甸园从哪里开始的？就是离开神的话开始的。当他们第一步离开神的话，离开圣道的时候，他们将来就会面临着离开伊甸园。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告诉我们那一段，神对亚当夏娃说，园中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这棵树的果子不要吃。但是到了这个蛇的嘴里面，是吧，他就开始歪曲神的话，他就说，神岂真是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从来没说过，神说园中果子随意吃，就这棵树不能吃。但是你看蛇就开始混淆这个话语，然后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就说，哎，不一定死，是不是？这就是在歪曲神的话，他在引诱亚当夏娃离开神的话。那最后他们上了当，真的被引诱了，离开了神的话，离开了神的命令，罪就进入了世界。所以这是惨痛的教训啊！离开圣道，离开神的话，就是惨痛的教训。那敌基督就要引诱我们离开圣道，离开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关于神对我们救赎的特殊启示，这里面关于耶稣如何救赎我们。那敌基督是敌对基督的嘛，敌对耶稣的嘛，他当然就要引诱我们离开这一本关于耶稣如何救我们的这一本书了。所以我们作为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教会，我们很清楚要知道，圣经是神自己的启示，神对我们的默示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持守的是圣经无误的观点和态度，也就是说这圣经里面的66卷完全没有谬误，完全真实，完全正确，完全可靠。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是神的话语，神是完全真实，完全没有谬误，完全可靠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神的默示，所以我们持守圣经无误。而且我们还要再强调一点，就是它的完全的充足和全备。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关于全天下的知识和科学，而是关于我们得救，关于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十字架得救的，得永生，关于这个救恩。那这本圣经完全清晰完整充足的给我们全部的答案，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够离开这一本圣经去寻找别的答案和别的补充，否则那是敌基督的引诱。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的最后一段话语告诉我们说，这本书上如果有人要加添什么，要降灾给他们。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已经够了，充足全备，不需要你加任何东西。如果有人要删去什么，那也要降灾给他的。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是精炼的，神的话语是精炼的，是神给我们的话语。所以第二点提醒我们，不要离开圣道，要将从起初所以存在我们心。那我们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不要离开圣经。那我们看今天的社会哈，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些很多消息新闻，是吧，人们其实都盼望长生不老，从秦始皇开始，是吧，各种修丹炼药的各种方式，人都追求永生。所以我们也听到一些新闻，是吧，追求永生。但是你看这个世界，他们企图绕开耶稣，离开神的话，而是通过技术手段，通过科技，通过某些方法，想要去实现永生。可是圣经中耶稣明明告诉我们，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子的，信耶稣的就得永生。但是你看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他们要离开神的话去寻找永生。 世上所有的人，各种种族类的人，都有一种追求神明。我们华人也是如此，是吧？啊，这个天人合一啊，要寻求这个和神的连接。但是世上呢，也有一些做法企图离开耶稣，离开神的话，通过什么方法呢？通过自己修行顿悟，或者说一些符咒，或者说一些神奇的经历，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去连接所谓的神明，是吧？但是这本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他们就要离开神的话，就离开了耶稣，非要用别的方式去寻找神，是吧？那今天这个世界充满着焦虑，充满着担忧，那我们也有很多的罪疚。那人们都追求说除掉罪疚，啊，能够过得更加的，哇，放下过去，饶恕别人，我们都渴望平安，渴望福分。可是这世上有很大一种力量，他们企图绕开十字架，绕开神的话，通过什么行善积德，舍财免灾，是不是？通过各样的方式，放空、打坐、冥想，想要去除掉罪疚，想要去得到平安，这些都是在要绕过神的话。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为了挽回祭，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免除神的愤怒，可以得到平安。所以世上有一种力量引诱我们离开神的话，而这种力量引诱我们离开这一位赐人生命的神给我们的话，却去寻找生命，这不是徒劳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所有人不要上当，就像开始跑马拉松的那群人一样，跟错了方向就跑错了路，最后你累得虚脱，都还是徒劳，还是徒劳。所以第二点，不要离开圣道。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不离开，我们都要读经的，是不是？我们都有圣经的，我们会不会受到引诱呢？敌基督会不会来引诱我们基督徒呢？会，不仅会，而且尤其会，尤其会。擒贼先擒王啊，敌基督就要来特别的引诱欺骗我们。但是他的方法很高明，你知道高明的骗子哈，很厉害，就在于他不是说全说假的，他全说假的你一定不信的，我拿张纸画一张美元钞票给你，你一定不会认他的。但是他做得很像真的，甚至说他说了很多是真的，但是其中掺杂了一些假的，
这个很有迷惑性。这就是我们常常说有一些异端邪教。
异端，你看到他仍然挂着十字架，仍然在讲耶稣，讲耶和华上帝，但是他是异端。他们的做法很巧妙，就是他并不是完全反对圣经，他如果完全反对，我们肯定就不会去了。他只是悄悄的，就慢慢的贬低、放低圣经的权威。他可能就推出了第二本书，他开始悄悄的改动圣经中的某一些经文，你都没注意到，似是而非的引诱。这个就是敌基督撒旦引诱人最容易让人迷惑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要谨慎哈，这一点要提醒我们。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说不定我们中间也会有的。譬如说，我们很喜欢读这本圣经里面关于神有恩典、有祝福、有安慰、很温暖人的那些话，我们觉得这些话很好。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些话，我们可能会去回避那些很严厉、警告、刑罚，甚至是咒诅的话，会不会？要小心。我们刚刚说了，整本66卷圣经是神的默示，我们不要离开神的话语，是指不要离开这整本正典圣经。那还有一类人，我也遇到这样的人，他很追求生命，很追求神的救赎，很追求要除掉罪恶，要得永生，本来是好的事情，但是也要小心一点。像刚才我讲的，这一本书是充足全备的，那我们有时候很追求的时候，要小心落入另外一个圈套，就是有人敌基督引诱我们，他会加一些额外的条件给我们，加一些额外的话给我们，让我们还要去读另外一本书，让我们还要去做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好像才能得救一样， 是不是？所以刚才我强调，这本书不仅是真实可靠，而且还充足全备。因为如果我们因为特别想追求而过于落入了另外一个圈套的话，很容易落入旁门左派的引诱。还有一种情况啊，我想我们都难免会有，我们很渴慕圣经，但这时候还要小心一个倾向，我们有时候很追求圣经经文的每一句，追求神的奥秘，力求强解所有的经文，这个也要小心。圣经中也告诉我们不要强解有些经文，因为这样也容易误入歧途。好，所以总之第二点告诉我们不要离开圣道。我在这里把它概括一下，就是说我们正典圣经66卷对于我们基督徒如何靠着耶稣的十字架罪得赦免，得到永生，与神和好，是完全清晰充足无误的最高权威。任何离开这本圣经，试图通过别的地方、别的方法、别的书籍去得到什么补充，那都是敌基督的引诱。所以第二点提醒我们不要离开圣经。所以对于我们今天，如果你内心里面有时候会有一种阻碍，不想读圣经，不重视读圣经，甚至有种声音在挑战圣经的权威，你要小心，小心有敌基督的引诱，他会从这些地方来拆毁你对这本书、这本圣经的敬畏和尊重和效法。这只是第一步，他最终会引导我们的是离开基督，因为他是敌基督的力量。所以结合这两点，不要离开圣徒，不要离开圣道，我们结合起来清晰一点，就是说请你要留在持守这一本66卷圣经的教会里面，好吧，两者就有了啊。持守这一本圣经的教会里面，你就不离开圣徒，也不离开圣道了，这样你不要跑偏路。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出门旅游是吧，你一上了路 开错路，本来要去优胜美地的，最后不小心就开进了死亡谷，是吧？人生的道路上不能有这样的错误，很危险。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三的一部分经文呢，接下来就在这里讲了，你们要从主那里所受的恩膏常存在心里，是不是？主的恩膏，要按照主恩膏的教训常住在主里面。那这里我们要解释什么是恩膏。那恩膏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就是膏油啊，就是膏油啊，一种油状的膏油。那这是一个名词。那圣经中还有很多地方出现动词，就是用这个膏油去膏抹啊，去涂抹啊，就是用这个油去涂抹。那这个恩膏是指什么呢？那从圣经中我们会找到一些线索给了我们答案。比如说路加福音里面这一句，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圣经中我们会看到恩膏和圣灵的这样的对应。那我们知道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写的，另外约翰福音也是他写的，所以约翰福音的14章里面有很大一段讲圣灵，是吧？所以学者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你看约翰一书里面你们所受的恩膏存在你们心里，约翰福音里面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这个所受和接受在希腊文中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基督徒是能接受的，而世人是不接受的，接受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恩膏对应的就是圣灵。第二段第二组这个对应，存在你们心里和下面的要在你们里面，这同样希腊文中是同一个字，那同样你就看到恩膏和圣灵的对应。第三组，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那这里圣灵呢，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这里教训你们和指教你们在希腊文中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不断看到恩膏和圣灵的对应。所以第三点要提醒我们不要离开圣灵，不要离开圣灵，要照着主给我们的恩膏住在主里面，就是不要离开圣灵。我们要在圣灵中祷告，我们要在圣灵中行事。有个比喻说 圣灵很像个什么，就像我们的 GPS 是吧，我们开车的时候要用 GPS、如果不用 GPS 你有可能就走错方向走错路、当然在这里呢我们做弟兄的特别要警惕哈。那师母曾经总结我开车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不听 GPS。 我们弟兄会不会，因为我们弟兄认为这里就是我们的 GPS 是吧。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打死不问路，不喜欢问路、找不到路我们也喜欢摸索喜欢探索是吧。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不走寻常路，不喜欢走回头路、走老路很没意思、
那你知道这三个问题我常常要付出代价的。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如果我们不听
GPS 不听圣灵的，我们走偏了走错路付的代价就很大了、所以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要按着主的恩膏守住主的恩膏，按照圣灵的指引住在主里面。当然约翰一书我想往下继续讲一点，因为他就强调说这个圣灵啊，也要警惕敌基督的一个引诱，就是除了有圣灵以外还有邪灵。 OK， 所以我用到了下面第四章的一段经文哈，这里说一切的灵你不要都信了，有一些是出于神的是圣灵，有一些呢你看下面是敌基督者的灵。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弟兄姐妹这样说，我觉得有一个声音在指引我离开去哪里，有一个灵在引导我去哪里。不要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你要想信那个灵是圣灵还是敌基督的灵。那如何分辨呢？这里说得很清楚了，敌基督者的灵他就是不认耶稣的，很简单，不认耶稣的。所以你看圣经是出于神的，神给的话语，圣灵是出于神的，那他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个位格，那圣徒我们也是出于神的，所以你看圣经圣灵圣徒都是出自于同一位真神，那意味着就是说他们彼此不会冲突，他们不会矛盾的，他们都是用来见证耶稣的。所以我们大家可能会有这个体会是吧，你说我信主以前我也翻过这本圣经，我也是，因为以前出差的时候酒店床头柜里面都有本圣经嘛，那时候还没信主你也看不懂什么，但是你信主以后发现读圣经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是不是你心里火热感到有安慰等等，你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有圣灵了，是不是？圣灵三者圣徒神这本圣经，那效果当然不一样了，因为这三者出自同一位神。那同样的，一个人读圣经和来到团契来到教会一群人读圣经，你的感觉也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到团契里面到小组里面一起查经一起上主日学，因为你是一群圣徒在圣灵的指引下读这一本圣经，这个果效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有一种灵或者有一个声音它让你开始怀疑这本圣经，开始让你忽略圣经，甚至开始让你离开教会群体，这个灵一定不是圣灵。因为一国之争不会有纷争的，他们三者出自同一个地方，他们是和谐的，不会让你离开的。好，所以这里就 很清楚的分辨了哈，所以要警惕敌基督者的灵，我们不要离开圣灵。圣灵会引导我们留在圣徒群体，也会引导我们去渴慕神的话语。那圣灵会引导我们要祷告要灵修，在圣灵中行事顺服圣灵，我们的祷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是在圣灵中对为主做见证的祷告。好，最后我要来回顾这三点，是不是？不要离开圣徒，不要离开圣道，不要离开圣灵。在刚才那一段经文里面不断地强调这三者，你知道不要离开它的反面的意思就是指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要留下，是不是？要留在里面就是不要离开。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哈，若他们是属我们的就必与我们同在。同在这个字呢希腊文里面 melo 就是有这么一个字了，它就是只要留在里面要住在里面，就是与谁住在一起呢？就是与我们，就是圣徒，是不是？所以第一点不要离开圣徒 melo。 第二句话，你们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这个存在不断这个 melo 就是这个留在， 所以你看到和上面那句话，这个字都在不断的重复出现了，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留在神的话里面，要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就是要留在里面。最后一个，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这个存在住在主里面，都是这个 melo， 这个希腊文同一个字，所以不要离开圣灵。所以你看今天的经文不断重复告诉我们说，这三点，不要离开圣徒，不要离开圣道，不要离开圣灵。那在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教会生活里面，具体一点就是你要坚持在教会，在一家教会里面委身的聚会，参加团契生活，就是不要离开圣徒，你要有一个群体。第二，你要坚持读经，你要坚持查经，你要坚持主日学，就是不要离开圣道。第三，你要坚持灵修祷告，有灵修祷告，有祷告的小组，有祷告的团契，有祷告的参加祷告会，不要停止祷告，就是不要离开圣灵，这是保守我们不要离开基督，最后跑完全程，有主的冠冕为我们等候的具体的方法。最后我想给大家看这么一幅画，是吧，在埃及西奈半岛的这个圣卡萨林修道院有这样一幅画，神圣攀登的天梯。我们看到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如此，我们在神圣攀登这个天梯，天梯的尽头是主荣耀的冠冕，是主在迎接我们，但是你看这个天梯旁边有多少敌基督在引诱我们，在引诱我们，各种引诱，有用金钱权力去引诱，用肉体的享受去引诱，钱权色各种方法，还用忙碌的生活去引诱，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用残酷的逼迫去要我们离开这个跑道。逼迫，你知道不是每个地方就像我们这样自由的敬拜的，是不是？有些地方信耶稣是要坐牢的，是吧？其实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子，耶稣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撒旦用什么方法去引诱他，去试探他？肉体吃饱，是不是？今生的骄傲，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然后呢，万国的荣华富贵，就是用这些东西来引诱。那耶稣胜过试探，撒旦撒巴甘休了吗？没有，他还有后面有一个更加严厉的试探，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呀！这些软的方法不行，那就残酷的逼迫。所以耶稣被捕、被鞭打、被钉十字架，而那一刻，撒旦以为他赢了，是吧？但是恰恰在这样严厉的逼迫手段下，耶稣选择了什么？他说：“父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他不是不痛，但是他选择顺服，他至死没有离开父神的旨意，而最终赢得了终极胜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的，我们在走这个天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跟随基督，所以我们也会面临种种的引诱、诱惑、搅扰和逼迫，而历史历代多少圣徒都是这样走过来的，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在这种种的逼迫面前，他们仍然背着十字架走这条道路，至死没有离开耶稣，没有离开教会，没有离开圣经，没有离开圣灵。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有一本书叫做《莫要山》，记载了胡正庆弟兄，他的一生里面因为信仰坐了三次牢，他的一生不断地被抓进去，又被放出来，短暂地放出来，又被抓进去，在牢里面受尽逼迫，但是在牢里面他没有离开圣灵，他坚持祷告，因为他的祷告给他加刑五年，因为逼迫嘛。那这三次被捕中间有短暂的释放出来，他每次释放出来，他立刻回到教会，回到圣徒群体中间，和弟兄姐妹一起服侍，一起敬拜，他不离开圣徒。那还有一个圣道，圣道怎么办？在监狱里面圣经被没收了，不准他看圣经，他在监狱里面坐牢的时候，他不想离开神的话，怎么办？提前背圣经，他预备好坐牢的时候，提前就把诗篇、把圣经背在脑子里面，即使他在坐牢期间，他也不离开圣道。 所以这三者，而这样的见证你知道吗，在今天仍然在发生，就是在今天都在发生。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在美国，没有人会阻拦你来教会聚会，没有人会拦住你来到圣徒群体中间，除非你自己给自己找理由不来，是不是？没有人会因为你祷告要给你加刑，要让你去坐牢，只有你自己不想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也没有人会没收你的圣经，没有人会不准你读圣经，只有我们自己懒惰，不想翻开圣经，宁愿刷手机。这其中小心敌基督很高兴，小心敌基督引诱我们的力量，他就是要引诱你离开圣徒，离开圣道，离开圣灵，而最终我们有可能半途而废，有可能跑错了路。所以最后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离开，要住在主里面，要住在主里面。因为主耶稣他没有离开，他为我们上十字架，当他被出卖的时候他没有离开啊，当他被兵丁鞭打的时候他没有离开啊，当他面临百姓的嘲笑的时候他没有离开，当他在十字架上忍受最痛的时候他没有离开啊，他说我爱你就爱你到底。所以他未曾离开，我们又怎能离开呢？我们又怎能离开呢？所以盼望我们用我们的一生的爱去回应，就像这一首歌的歌词所唱的一样，主耶稣，我们向他回应说，我们属于你，因为主你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我们愿意用一生来爱你。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主。主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也盼望一生在神的殿中来跟随他。我们一起来，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心。